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心情哦，有时候好像是春暖花开，风光明媚，但有时候却又是乌云密布哦。有些人感觉好像常常是好心情，他们比较开朗，比较活泼，但也有人呢，常常呢是心情低落。每一个人个性不同，但是要如何保守我们的心呢？当我们的心常常处在罪疚当中，或者也经常处在自我控告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很难能够活出喜乐的生命的。但是我发现呢，当一个人完美主义的时候，也非常难有一颗喜乐的心。我们总是希望事事完美，希望全部都能够掌握在自己的一些控制当中啊，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如意。那么这也不可能能够在每一天当中有好的心情。害怕未来会发生不可知的苦难，也会使自己的心情经常的落在忧郁当中啊。如何有好心情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就是天天的交托、仰望、向神祷告，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有些人很容易，有些人很难，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每一天不断不断的操练，越来越去亲近主，知道我们的心若是责备我们，我们的主比我们的心大，他没有不知道的。既然上帝没有不知道的，那么我们便可以到他面前来敞开自己，无论我们的祷告蒙不蒙应允，我们都需要深深的去确信，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你现在正为什么事情烦心，心情不好吗？刘文盼望呢，我有机会可以为你祷告，我们也一起学习把一切重担交托给神，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双灵。什么是双灵呢？这个双是冰霜的霜啊，灵就是铃铛的铃。经文在箴言第四章23节，这是很多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呢。好，如果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四章2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箴言第四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双灵，保罗在等候执行死刑的时候，被囚禁于罗马一处又冷又暗的牢房里，在那里他写了提摩太后书。因为冷，他请提摩太送外衣给他；因为寂寞，他希望提摩太过去陪他；而对于从前传道的伙伴迪马，他表示失望。 我们似乎听见保罗这样说：提摩太，你赶紧到我这里来吧，因为迪马离弃我，他的心已被世界勾引去了。迪马何故把关在牢房里的使徒离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一个人的灵命必先堕落，然后才会犯下种种罪恶。迪马在离弃保罗转而追求世界的享乐之前，灵命一定冷淡好一阵子了。许多花房都有双灵的装置，就是把电灵连接于温度计，温度若降到一个危险点时，电铃就会通知主人要生火提高温度，免得花苗冻坏了。基督徒的灵命也有必要装设双铃，以便及时发出警讯。信徒一旦对读经祷告感到厌烦时，可能就是被世界勾引了，这时必须再次点燃灵命的火，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有一句话说得好，人可以住在世界里，但可千万别让世界住到人里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属灵的温度不断下降，当我的眼被世界所迷惑，我的心不再渴慕你，求你让我听见圣灵发出的警讯，求你将我的心意夺回，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使我能够继续为你打那美好的仗。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将为你送上这首听韵诗班的保守这颗心。
我要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 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我们今天要继续上一回，看完第五章主导文，还要进到第六章宗教自满与罪疚。我想大家对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诠释都差不多。这个祷告是指我们每日所需的一切，身体以及灵魂所不可少的东西。我既不愿把这句话弄成纯然宗教性，单指属灵的需要。这句祷词对我的一个用处是每日提醒我。班纳比他所认为幼稚的祷告观，其实牢牢地装置在主所教导的祷告里。不需要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加上任何的联想诠释。当下的原谅也许并不困难，但要持续的饶恕。每当记忆中同一个过犯又重现眼前，却又一再的饶恕，那才是最难的角力。我的方法是回想一下我现实怨恨别人所做的事，自己是否也做过。如果记起甲对我的伤害令我痛苦难堪，一定也要记起自己同样伤害过乙。如果觉得无法饶恕那些曾在学校欺负过我的人，就让我同时想起曾被我欺负过的人，并为他们祷告。当然，我们不称自己所做的为欺负。在此，我们看见无言祷告的好处，因没有名称，故也没有美化的别名。我从不曾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句话而感到困惑，但许多与我通信的人却对他有疑问。 字句使他们想到某些人所谓的鬼魔似的神官，他先不准许我们吃禁果，然后又引诱我们去尝它。但试探原意是试炼，意思是任何一种试炼的处境，字面意义比试探要深广的许多。这个祈求其实是说，求你修直我们的路，可以的话使我不致陷入任何危机，无论是试探还是灾殃。对了，你肯定已经忘记了，其实你曾对此句下过一个绝佳的评注。多年前在卡登村的一个酒吧中，你谈到这句祷词为前面的祈求加了一道安全阀，好像说无知令我向你祈求甲乙丙，但是如果你遇见这些东西，其实将成为我的网罗或忧愁，就不要把这些赐给我。我们都做过很多此类的祷告，如果我一生中所有愚蠢的祷告神一一都应允了，现在我会在哪里呢？我不常用国度、权柄、荣耀，我用到这句话的时候，国度是指神理当拥有的主权，神是善的，他有权要求我全然降服于他。权柄是指事实上拥有的主权能力，他是全能的。而荣耀就是荣耀，那亘古犹新的荣美，那由日头后面而来的耀眼光芒。说到不要把祈求日用饮食这件事弄得太宗教性的时候，我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也不大肯定你讽刺地问我是否已变成维德一派是什么意思了。来谈谈维德吧，他那弄得满城风雨的节目我从来没听过，自然不会只凭报章的零碎报道就定人的罪。但我现在读了他在回想这本书中的文章，我想我比你更同意他所说的。他引用摩里斯及潘霍华所说的话，有很多似乎都引得非常好。他自己支持国教教会的论点，我觉得也不错。不管怎样，我很明白，一个努力想要爱神并且爱邻舍的人，到头来会厌恶宗教这个词。顺带一提，宗教这个词从未在新约中出现过。纽曼在讲道集中曾说，天堂如同教会，因为这两处同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题，宗教呈现在我们面前。这话真令我不寒而栗。他忘了新耶路撒冷里是没有圣殿的，他已经用宗教取代了神。这就好像用航行取代靠岸，用交战取代胜利，用求爱取代结婚，或者概括来说，用途径取代目标。宗教的观念对于现今的生活有其危害性，它含带了一种暗示，认为生活还有另一部分，以及在经济的、社会的、知识的、娱乐的和其他的生活之外，还需再增加另外一部分。但要求所有的那一位不可能只是一个活动领域而已。假如生活的全部并不都属天父管辖，那么天父就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象而已。我们生命中实在没有非宗教的活动，只有宗教的和无宗教之分。尽管如此，宗教却似乎常以一个活动领域的姿态存在，而且在某些时代已以这个模式兴旺。部分原因是很多人心里就是喜欢宗教仪式。西蒙威伊说，这不过是一种自然的喜好，人喜爱宗教组织正如喜爱其他组织。维德在这方面有许多不错的论述，接下来就引进了各式各样艺术、感情、历史、政治的兴趣，最后办起拍卖会，发行教区杂志，叮叮当叮叮当，圣诞老人也来了。这些都不是坏事，但也没有一样必然比所谓世俗活动更有属灵价值。如果大家不明白这一点，这些活动就是极端危险的。一旦贴上了神圣的标签，这个生活领域本身就可能变成最终的目的，变成一个偶像， 把神与邻舍都遮蔽起来。当途径本身变得独立自主，就成为致命的东西。这可能发展到一个地步，就是一个人最真诚的基督教行为完全落在这个他称为宗教的生活领域之外。我在一份宗教刊物中看到这句话，任何事都比不上教导我们的孩子画十字架的手势重要。任何事都比不上，连怜悯、诚实、公义都比不上。神的敌人就是在此，但我们必须小心，宗教这个生活领域实在无权存在，固然是真理，却可能受人误解。有人会下结论说，这个领域没有正当性，应当废除。也有人的想法比较接近真理，宗教不应只是生活的一个领域，而应该拓展成生活的全部。但是这些人又误解了这个道理，以为这就表示更多更多的世俗活动都应该以祷告开始，言谈中应该充斥着一种直白的惹人厌的敬虔态度，不可以再有糕饼、啤酒这些享受。第三种人十分清楚，神仍然只掌管了他们生命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也知道把宗教视为一个领域是不好的，可能因此觉得沮丧。我们需要小心地向这些人解释，仍有一小部分不等于一个固定不变的领域，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仍然只占领了一部分而已。诺曼底登陆不过是一星期前的事，从欧洲地图来看，目前攻占下来的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块，敌人顽强反抗，伤亡惨重无比，战果尚未明朗。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里面有一条界限，分开了神的领地和仇敌的领域。但我们希望这是一条仍在拉锯的战线，而不是双方停火议定的国界。但我想，对于维德的那一番话，真正的误会还不在于此。我们先前所谈的宗教是指一种行为模式，若苟安于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就真的不会是基督徒的行为。但是人也更常用宗教这个词来指一个信念系统，他们听到维德说想要一个少点宗教的教会，就以为维德是要把自由派神学尚未下手的硕果仅存的一点点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也倒空。故此有人问他相信有神吗？他的确相信有神，他希望，我看他是非常热切的希望保留一些基督教教义，但也准备要删除掉好些教义。传统的教义必然要接受审查，许多事情一定会被废弃，不然就是主要视为久负盛名的古董或童话故事而存留下来。他对这一套尚未清楚定义的大清仓计划很放心，因为他相信圣灵会持续引领，这的确是崇高的信心。当然，条件是真有圣灵存在。我想，圣灵的存在就是一个传统的教义。那么，按照维德的前提，有随时被废弃的可能。这情况同时适用于维德称为事实的教义。人乃双重本性之受造物，是政治的生物，也是属灵的生物。维德、你、我还有柏拉图都认为这是事实，但有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人说这是荒诞无稽之谈。而中性的描述法就是传统的教义。难道你以为维德的意思是这两个教义是他的核心信仰，所以免于面对笼罩其他所有教义的威胁不会被废弃吗？还是他会说，一如其书名《回响》所暗示的，他只不过是在试探水深，如果探测的绳子放得不够长，没有触到底部，得到的回响就只能给领航员错误的资讯了。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知道我需要，明了你心意对我重要，
祷告已假装不了，祷告
是我只想要对你说，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知道你为我擦，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
先从《祷告的奥秘》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五章主导文，也进到第六章宗教自满与罪疚。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把这一章看完，还要进到第七章决定论，不要错过了。达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走过的你都明白。